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在3:20-21，赞美上帝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这个阿们声中。本书关于教会及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这一方面的教义性、理论性的论述，就告一个段落。后面的4、5、6、3是实践性、生活性的，关于信徒在基督里的行事为人这一方面的教导。而一说到要实践信仰，保罗第一个强调的重点就是合一的主题。所以1-6，它的原文是一个长句子，一整句的在阐明教会合一的基础。在第一节的开头，原文里头有一个所以，表示下面所讲的道理都是基于前面真理的事实。这一节是全书的中间承上启下的一节，它结束前面3，而又是下文一切生活教导的开头，总论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呼召相称。保罗不是用命令或者教训式的口气，而是非常恳切的以一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样带出来的。这里和合本翻译作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句它的原文并没有的恩那个意思，而是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所蒙的召。那要怎么样做得到呢？第二节就首先举出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和用爱心互相宽容的宽容这四个品格，这是一连串互相关联的。谦虚和温柔是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而忍耐和宽容是我们回应别人给我们的对待。所以这样就已经从个人进入到群体之间的关系了。于是第三节再接着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连结起来，并且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一句的原文就是圣灵的合一。那为什么要保守合一？4-6说，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同属于一个身体。我们知道身体就是教会，请看前面的1:23。另外又说我们也是同有一个圣灵，并且也同有一个指望，就是盼望，而且同有一主，当然就是基督，还有一信，同样的对基督的信心，还有一洗，一个洗礼，就是不管点水礼还是浸礼，都是奉着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是不是？然后最后最重要的第6说，一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独一的真神。然后下面说，这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哇，上帝浩大的能力是如此的广泛触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神真伟大，是不是？这样子用一个长句子一口气的说完他的第一个劝勉，就是要竭力保守合一。之后7-16，保罗继续的说明神是如何借着赐下各种恩赐来保持教会的合一。这第7的前面原文有一个但是这个转折词，表示后文与前面形成对比， 前文是众人，你看第六节好多众人，是不是？而后文是说个人，前文是论合一，而后文是多元的。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是恩赐各有不同。然后第八节他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跟三十五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用比喻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好像那个在战场上得胜的君王掳掠了那一些曾经被撒旦掳去的罪人，并且把他们作为恩赐赏给教会。然后九到十节，保罗对以赛亚书的这两节经文做了新的诠释，他进一步的解释第八节的那个升上。他说圣经既然说是升上，那就必然先有降下，而那降下为人的基督就是要远升诸天之上充满万有的那个复活的基督，赞美主哈。然后十一到十六节它的原文又是一整个长句子，进一步的解释了第八节中说的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的那个赏哈。因为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这个赐跟第八节的那个赏原文是同一个词。所赐给教会的有什么呢？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重职事，是基督赏赐给教会的五种侍奉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说只等到，这表示这些恩赐的果效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哈，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就是合一，是不是？这是教会不变的目标。这里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教会合一的基础。第二要得以长大成人，就是成熟哈，成熟的教会才能维持合一嘛哈。然后第三个是还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也就是彰显基督的丰满，请参考一章二十三节，让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而这样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教会有两个标志，第一是十四节说的不再做小孩子，而第二个是十五节说反而会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下面十七到三十二节这一长段主题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所以是更加生活化。包括十七到十九节是说到不要再向外邦人行事，二十到二十四节是说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谓旧人是指人得救以前的旧生命，这里用脱跟穿衣服来比喻新旧生命的替换。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就接着说到穿上新人以后的生活表现。第一个表现是二十五节说要弃绝谎言，原因是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是相连的哈。那意思说你骗别人就是骗自己嘛。第二个生活表现是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我们熟悉的话哈。原因是二十七节说的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意思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管理，不被情绪给辖制，免得给魔鬼可趁之机。第三个生活表现是二十八节说不可再偷窃，总要亲手做正经事，原因是这样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注意这里的有余，那个余字啊，在纸本圣经上面旁边有两个小点儿，就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原文就是就可有，然后就分给那有需要的人。所以不是等到你有余有剩下的才分给人哈，我们有的虽然不多，但是也可以分享。然后第四个生活表现是二十九节不说污秽的话，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原因是第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句话引用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 最后第五个生活表现是31节说要除去一切的苦毒，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原因是32节下半的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些都是一个效法基督、穿上新人的信徒活出来的生命样态。还没有完呢，第五章还有更进一步的生活教导，那我们明天接着读哈。现在我们先回想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生命所赐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生命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本章是4、5、6这三章生活实践方面的教导的开始，它显示了一生活实践的根基，这相当于这三章的一个序论。然后第二，教会生活的秘诀。但是因为一直到5章21节全部都是这同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分项来谈呢。所以第二大点叫做教会生活的秘诀之一，破折号是灵里合一。第三大点是教会生活的秘诀之二，破折号是恩赐配搭。以及第四大点教会生活之三，破折号是穿上新人。先说第一大点序论，生活实践的根基，就是第一节这一节就是以下三章所有劝勉的序言，它指出了我们将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原则有两个，一不是律法而是生命反应，第二乐付代价，很快乐的乐，而非坐享其成。先说第一小点，不是律法而是生命反应。你看第一节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可见保罗并不是要教导一些你们该做什么然后又不该做什么这样一种新律法， 而是要求信徒的生活与我们属灵的地位以及得救的恩典一致就好。神并不需要信徒们依靠刻苦修炼来做一个好基督徒，而是用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一章十七节哈，来照明信徒心中的眼睛，然后说借着他的灵用大能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三章十六节，对不对？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二章十节所说的那个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行，这样就够了，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律法来守。然后第二小点，总原则还有一个乐付代价而非坐享其成。因为你看第一节开头保罗自称为为主被囚的，对照前面三章一节也是这样说过，现在再说一次，这一方面可见保罗是以此为荣，视为他说话的身份，那同时也是以此来提醒每一个信徒也要像他同样的这样付上代价，活出一个那个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的那种生活。所以第一点说不要当作律法来守，现在又说要受苦要付代价，这不是矛盾，而是要相互中和，保持平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得救以后也不必像守律法那样的去做出好行为，但是我们因信耶稣而有的新生命会自然活出美好的善行。再一次请参考二章十节哈，为了活出这个善行，即便要付代价要受苦，我们也在所不惜。这是我们读本书的四五六这三章，以及面对圣经中一切关于信心与行为的教导的时候不变的态度。那么以此为基准，我们就来看以下三章保罗的重要生活教导，可以分为几方面。现在说第二大点，是教会生活的秘诀之一，破折号就是邻里合一。记得耶稣钉十字架前就反复教导门徒要合一，要彼此相爱，而保罗在本章则充分地说明了达到合一的方法，这包括一，反躬自省，就是要省察自己，第二点要竭力保守，以及第三要依靠圣灵。先说第一点，反躬自省，就是第二节的这个名句啊，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是一种内向的自省，好像我们的孔子弟子曾子所说的那个吾日三省吾身。而保罗不是从时间上来说，而是从遇事遇见事情来说，因为他说凡事，就是不是一两件事，而是每一次遇到事情都要省察，要督促自己，而且不只是外面的表现，还要包括里面的存心。所以要达到合一，第一步是先检视自我，而不是要求别人。在推展到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也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仍然是要求自己去接纳包容与自己不同的人，调和人际关系，追求和睦，这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你说做不到怎么办呢？哎，做不到还是做，我们屡战屡败，但是也屡败屡战。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赞美主。或是我们常说有问题的是他，那光是要求我也没有用，哎，他的问题交给主，而我们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就好。多年以前我看到一本书里头说，我们不能够说那个人惹我生气，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不合逻辑的。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选择了生气，与那个人无关。这给我好大的提醒，所以我们不问别人怎么样，我们先问自己有没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先反躬自省，我们互勉之。第二小点，我们还竭力保守，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出现十一次，有的时候就翻译作热心或者极力，所以竭力保守有非常努力不惜代价的意思。神的爱不是一种情感， 而是一个意志。不论如何，我就是决定选择去爱，即使我们没有那样爱的感觉，也透过意志去爱。还好，这种爱不用创造，只要保守，合一是圣灵所赐的，是已经成就的，我们只要不去破坏，保守住它就好了。赞美主。第三小点，合一更是要倚靠圣灵，因为它就是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不是？这指出合一是在灵里面的，不是用一些行政组织能够做出来的外表的统一，合一是圣灵所赐的，所以合一出了问题，那我们就回原厂保养，圣灵要修复我们，他会负全责，他给我们保全险，只要我们把问题交给他，圣灵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合一，并且也只有圣灵能够给我们能力去合一。记得我有一次，很少有的一次，我真是觉得合一不下去了，却正好啊，主日崇拜里头唱到一首老诗歌，叫做《恋我郁金》，很多人很熟悉这首歌的哈。那我那天也非常被诗歌触动，尤其唱到最后一节的歌词，说到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哎呀，我真是感受到还有什么比主的喜悦更宝贵，而主喜悦什么，谁都知道，主就是喜悦我们合一，是不是？因此我决定要跟那位弟兄和好，我们同工之间必须合一。所以不是靠自己能够做到邻里合一，哥林多后书5:14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感觉，我们竭力，真的是竭尽全力，我就算流着眼泪也要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三大点，教会生活的秘诀之二，破折号恩赐配搭，就是合一是讲的关系和谐，但是教会要进一步得建造，还需要个人都一领受恩赐，二配搭恩赐。先说第一小点，领受恩赐，这是从7-10来看。你看第7说，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可见 A 呀，基督是恩赐的主和源头，他正如第8说的，将各样恩赐赏给人。另外 B， 基督是照着我们最适宜的度量来将恩赐量给个人。还有 C 呀，第三小点，恩赐是基督量给个人的，而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才专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恩赐，不要推脱说我没有恩赐了，因为那不是事实，基督已经量给个人了，你还要说自己没有恩赐，那是辱没了造我们的主。所以要肯定自我，我有，但是我们要寻求主，要明白是哪一项恩赐，而且我是要大大张口领受，并且操练加强这个恩赐。好可惜我没有时间举例子给你听了。第二小点，我们还要配搭恩赐，这是从11-16来看的，就是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拥有全部的恩赐，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各有自己的，也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要彼此配搭，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其他肢体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2:21。本章这里非常著名的提到建造教会的五大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重职事，那个职业的职。那请再参考罗马书12:3-8，那里记载有7恩赐，那比较是个人的天赋才干一类的。而哥林多前书12:8-11，那里有9恩赐，是比较是属灵的恩赐，或者说是超自然方面的恩赐，这都可以互相参考，而且需要深入查考。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都是要我们彼此配搭，成全圣徒，建立教会，这是12-14所说的。然后第四点，很快的我们要看教会生活之三，破折号穿上新人。 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穿上就不脱，就是这里的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呢，都是完成语态，已经完成的事实，是基督的死而复活为我们成就的事。而且这个穿字啊，有渗入衣服里头的意思，而不是穿上又脱掉的。哥林多前书15:53说，我们在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那里有个注解说，变成原文就是穿，就是这同一个字。当那日我们穿上一个复活的身体，那怎么可能再脱下来穿上我们现在的肉体呢？所以当我们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不会再穿回旧人去了，我们只能往前去活出下面25-32乃至到5:21所说的各种新人的生活表现了，我们是回不去的。第二小点，还要活出神的性情，就是也不用怕这个穿上就不脱，因为主向我们所要的也不多，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活。24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就自然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服里头圣灵的提醒，让圣灵的果子从里面自然的活出来结出来而已啊。因此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每一节经文都不是给我念一念好听而已，都在等着我去身体力行，求你为我加添能力，竭力保守合一，并且彼此相顾，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你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我们都在你的里头，一主一信一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